最后一起来，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好，经文就读到这边。今天呢，主题还是反败为胜啊。上次是上半部分啊，今天是下半部分啊。那上次结束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预告啊，说要来讲这个 to do 的部分啊，要做什么。我本来想吊吊大家的胃口，没想到呢，我是自作聪明啊，作茧自缚啊，自作自受，自食其果。因为每次碰到弟兄姐妹就说啊，我很期待你下一次的这个信息啊，我要听一听，就给我很多压力了啊。所以我们这样子，我们先看下一页，我们先回顾一下哈，我们看看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到呢？以赛亚书的53章1-6节当中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醒，有三点的提醒啊，大家还看看还记不记得啊。第一，不要让地上的成败得失啊夺走我们的盼望啊。第二呢，地上的成败得失它永远无法改变我们的身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啊，耶稣基督他愿意与我们共担一切的成败得失啊，这样的成败观得失观呢，就是我们能够反败为胜的一个起点。因为呢，为什么呢啊？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呢成为啊，就是 to be 了啊，成为一个不畏惧失败的神的儿女。那今天接下来我们就会讨论要做什么啊，有什么 to do 啊，要做什么才能够走上这个反败为胜的道路。那今天我们先回到一个题目，就是 to be 跟 to do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碰到问题，我们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很多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怎么办？就是我能做点什么？如果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就会觉得什么？我们就会觉得很无力，对吧？我们就觉得很无奈，甚至有的时候呢觉得有点绝望啊。因为我们呢从小到大我们受到的教育啊，以及呢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被灌输给我们的这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啊，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它是由我们能做什么或者我们所做的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呢，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我做了什么决定了我是谁。这个好像也符合我们日常生活和我们的经验，对吧？比如说小的时候啊，在我们在父母在眼中，在老师眼中的地位啊，常常是跟我们的表现跟我们的成绩有关，对吧？那么长大以后呢，我们在老板眼中的地位也跟我们的业绩跟我们的绩效有关。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的地位好像跟我们的财产收入等等跟我们做了什么有关。所以我们的传统中啊，常常会有这样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吃得苦中苦是你做的啊 to do 啊，方为人上人是 to be 对吧啊， to do 决定了你的 to be 啊。当然还有一句俗话大家更熟悉的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因为要看你做什么来决定啊你是什么。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你有没有发现啊，有些做出了很大贡献的科学家，他可能好像当初也并不是那个在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孩子。那些这个成功的企业家，好像也并不总是在当初单位里面那个好像绩效最好的那个员工。啊，湾区有很多码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啊，苦哈哈的累得半死，请问这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人上人呢？所以包括在我们今天教会里头啊，原谅我这么讲，在教会里面也是哈，一样的，是不是我们真的每天忙于服事，从早到晚都在为主做工啊，就觉得自己跟主的关系就很好了。当然我不是说这些 辛勤服侍、辛勤工作啊不对啊，或者说他们一定不快乐，而是说呢，工作、服侍都很重要，但是在重要性上，这些 to do 它并不能等同于 to be。就好像我们主耶稣曾经跟马大说过的，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他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服侍了啊，而是说我们要知道呢，什么才是上好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更看重这个 to do 啊，看重我们的 performance， 看重我们的表现，是因为呢，现代社会啊，它从本质上来讲，本质上来讲，它是一个用可见的行动和结果来衡量我们的成败得失的系统。我们做了多少业绩，我们赚了多少钱，我们考试考了多少分，这些东西是一目了然的，是很容易被计算的，是很容易被衡量的，是很容易用来比较的。所以比方说在公司里面呢，老板与其跟员工说我希望你要努力 要诚实 要有责任心 不如说呢，某某某，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报告交给我，某某某，这个季度你一定要完成 20% 的绩效提升，对吧？ Again， 我不是说努力不重要，而是我们要分清主次，要分清这个本末啊，不要本末倒置，不要因为外在的表现容易衡量，就拿过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的价值啊。如果我们这样做啊，我们就叫做以貌取人啊。那这样做呢，就跟那些当初看不起耶稣、不承认耶稣、藐视他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呢，耶和华他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而耶和华是看内心。就举个例子啊，每个公司都有组织架构，对吧？这个英文叫做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role 放在前面， responsibility 放在后面？不是反过来讲， responsibility and role， 角色和责任，角色一定放在前面，因为那个 role 那个角色决定你要做什么，而不是反过来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啊。所以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对吧？所以因为这个身份决定了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顺服他啊，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而不是反过来说我们要多顺服这个神，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那就不对了嘛，是不是？那叫本末倒置啊！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就没有恩信教会了，因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需要明白的啊。回到今天成败得失这个主题呢，也一样的啊，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自己是谁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对吧？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一位得胜的君王，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呢，所以我们就不用害怕失败嘛，而且我们就不应该失败的，我们是应该立于不败之地的。但是我用应该这个词，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是做不到，因为我们常常的做不到。问题在哪里呢？关键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啊，我们的自由意志，神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但是我们常常呢没有办法用这个自由意志来做正确的选择。我们这一点啊是需要操练的啊，是需要去学习的。有的时候啊，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态度，但是我们就是做不到啊。很多时候我们想晚上了要睡觉了，手机放不下来，说我们再刷3分钟就关机，明天要早起， 结果过了30分钟我们还在刷。所以常常就是这样，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结果这两个彼此为敌，就让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做才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才能正确的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就用以赛亚书53章的后半段啊，7到12节呢，来从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来学习和思考。我们先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啊。如果字太小的话，你们就打开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来，7节开始。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使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致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我们就经文读到这边。接下来呢，我们要从三个方面哈，来从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来学习，我们到底要做什么，要怎么做啊，才能活出一个反败为胜的人生。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是一位付上代价的弥赛亚，而且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很抱歉，大家可能虽然不见得愿意听，但是这个是真话。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是需要付上代价的。7到9节的经文呢，跟前边的1到3节是可以对照起来看的。1到3节在讲仆人之身啊，就是基督怎么样在地上活的啊，他是没有加薪美容，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而7到9节呢，就在讲仆人之死，他被欺压啊，被受苦，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我们想想看啊，羊无论是被牵去宰杀也好，被牵去剪羊毛也好，他是不是心甘情愿的？羊一定不是的。但是主耶稣是不是？主耶稣一定是的。因为如果他不情愿的话，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对不对？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的天使来吗？12营的天使是多少啊？每一个营是6000个，12营就是72000个天使。当然他这个不是一个数字的概念，他要说的就是神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他，但是他却心甘情愿的去走上那个十字架，他心甘情愿付上死亡和痛苦的代价。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天父的旨意才能成全，对吧？那么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自己被放在主耶稣的那样的一个位置，那样的一个处境，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可能会感到委屈，我们可能会感到不平、不公平， 我们可能会愤怒，我们甚至可能会站起来抗争，至少我们可能会抱怨，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又是我？为什么总是我？我们就会纠结在这些问题上面，越纠结呢，就越失望，可能最后失望就变成绝望，我完了，我这个人 没救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怎么这么差劲啊？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他面对不公不义的审判，他没有任何的抱怨，他甚至为那些逼迫他的、鞭打他的人，为他们开脱。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再想一想初代教会，想一想使徒保罗，他经历过很许许多多的这个不公平、不公义，很多的逼迫，但是他是怎么说的？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他不但不抱怨，而且呢，他在鼓励他的这个同工们，即便保罗在身陷囹圄，在被关监牢的时候，他仍然在鼓励他的同工们，不要被困住，不要失望，因为我们没有被丢弃，我们也不至于死亡。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其实圣经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反败为胜的例子，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就发现每一个人都付上过沉重的代价的。约瑟，对吧？他被兄弟卖到埃及为奴，做得好好的又被陷害，被扔进监狱，好不容易认识一个酒正，指望他出去以后把他捞出来，结果呢又被忘了，所以怎么看你就觉得这个耶稣怎么这么这个约瑟怎么这么倒霉。但是约瑟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怎么说的？他后来对他的弟兄们说，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是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要保全你们的生命，所以他认为这都是神的美意。还有约伯，对吧？约伯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理由，一夜之间，突然之间，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东西，他失去了他的儿女，他失去他所有的财富，甚至他失去他的健康。如果我们处在他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会怎么样？想想看。当然他也有一度的悲观，但是他从来没有失去对神的敬畏之心。所以最后神向他显现，他也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还有像大卫，对吧？大家都很熟悉，他在这个扫罗的手下怎么样反败为胜，付出了很多的代价，这些我就不多讲啊。我想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所有这些反败为胜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是什么？就是他们为了持守他们那个心中的信念和盼望，他们就愿意，他们就心甘情愿地付上代价。那我想请问呢，在座的大家你心中的信念和盼望是什么？在你面对挫折的时候，你最在乎的是什么？因为往往我们就是在那个面对挫折、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才会看清楚我们内心深处的真正的信念和盼望是什么。所以求圣灵光照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受苦的意义是在哪里，我们付上那个代价的意义是什么，更要求圣灵、求主释放我们脱离那个苦难、那个失败的辖制 们可以不喜欢失败，我们可以不喜欢苦难，但是我们不能惧怕它，我们更不能自怨自艾啊，自暴自弃。主耶稣从来都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心甘情愿啊，付上这个代价。所以他受欺压和审判，他受鞭打，他被剪除，甚至与恶人同埋，与死人同葬。这些在人看来是不公平的对待啊。我们更要想，他原来是坐在高天的那位神啊，是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是与父原为一的，但是他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这一切。希伯来书那边说呢，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也一样，我们要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不是也要付出代价呢？答案很清楚，是的。虽然救恩是白白的，救恩是白白的，但是我们走成圣的道路，走得胜的道路呢，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们可能需要改变自己的习惯，习惯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我们可能要面对自己不想面对的环境和人际的关系，我们可能要忍受精疲力尽的日复一日的来回的拉扯，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觉得啊，我受不了了，我不想再忍受这些苦难了，有没有办法神啊，你就一夜之间改变我，你不要让我经历这些嘛。但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这些？因为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神可以，完全可以啊，一下改变我们的生命，完全可以。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跟那些事先被编好程序的机器人没有什么两样。你知道今天的 AI 啊，很聪明，对不对？人工智能，为什么它比原来的 program 比原来的软件更聪明？因为它要经历一个叫机器学习啊 ，machine learning， 它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啊。连 AI 都要经历啊，经历这个过程啊，何况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呢、啊，对不对？所以总结一句话，第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要反败为胜，我们要想生命更新，我们就要心甘情愿的做好付上代价的准备。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位献己为祭的弥赛亚，而且他是心满意足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付上这个代价不是白白的，他是要成就那个神的救赎的计划，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耶和华是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这里的原文、啊、赎罪祭其实是叫赎愆祭，指的是那种为了弥补这个亏欠而付上的代价，而且它的特点就是这个代价，这个赎价跟他的过失呢是要相称的。那请问大家，主耶稣他是为谁的过失付上代价？是为我们呢、啊、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是历世历代所有的人呢、啊、所以主耶稣他是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让神的公义可以得到满足。这个对他来讲其实不公平，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过犯，主耶稣是无罪的。那他是为了什么？他付上的代价之后他又能得到什么？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接下去看啊，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啊。为什么？因为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主耶稣他得到的是什么？他得到的就是心满意足，因为他看见他的劳苦的果效，就是世人被救赎，罪人得称为义，浪子得以回到父亲的家中， 在神的国度里面呢，苦难从来都不会缺席的，但是因顺服神的旨意而忍受苦难，他就必定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这话不是我说的啊，主耶稣说的，他在登山宝训那边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还说，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当然我们要仔细读经，要仔细啊，不仔细读经我们就以为啊，我们顺服神我们就会得到所有的福气，地上的福气，地上的成功，那就变成容易变成一个成功神学。我们得到的那个福气叫做天上的赏赐。我们回过来看耶稣，耶稣他经历了十字架的苦难，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如今是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所以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是完全应验的啊，他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的功效，而且他心满意足。请问主耶稣是心满意足了，我们的上帝呢，他的父神呢，一样的，父的心意得到了满足啊。我们说主耶稣是得胜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得胜啊，他的成功也不是他个人的成功啊，而是父上帝的得胜，是父的成功。所以同样的，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基督的样式，如果我们要得胜，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答案不是我们自己的计划成功，不是我们个人成功，而是什么呢？而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成功，对不对？是神所喜悦的事成就。那我们如果我们能够以神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是不是也会心满意足呢？我有一个属灵的前辈啊，我记得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提到过他，他曾经是摩托罗拉亚太区的总裁，后来他出来自己创业，他想要做一款这个有点像今天的 iPhone 叫智能手机，当时还没有，那个时候2000年左右还没有 iPhone。 他说呢，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出来创业的时候曾经怀揣着一个梦想，或者说是一个创业的情怀，就是他要来用这个产品改变世界。但是呢，他的创业不是太成功啊。十年的时间，他的公司一直游走在倒闭的边缘啊，因为他的理念是很好，但是有点超前了啊，太超前了。那十年之后呢，终于他最后把公司卖给了阿里巴巴，他就得以这个结束他的这样一个创业，不算是太高的价格，不算是一个很成功的创业，在世人看来不算是很成功。但是他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的时候，他就说呢，他说这十年的时间，虽然他没有改变这个世界，但是神在这十年当中改变了他，而且从那个开始之后呢，神就大大的使用他，在职场服侍这些这个职场的基督徒，开设很多的培训班，用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帮助了很多很多职场的基督徒，也包括我在内。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当他明白了神的心意和计划之后，他就对这个失败，他觉得他的创业其实失败的，但是他就很释然了，而且甚至他就心满意足啊，他就心满意足啊，他觉得哦，原来我被改变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我们要反败为胜，甚至我们要心满意足啊，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要首先让神的心意满足，要让神的心意满足。那怎么样让神的心意满足呢？圣经当中有答案的。保罗曾经说，他说，所有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不单是要心甘情愿的付上代价，我们更要明白神的心意啊，而且要顺服那个心意啊。你知道老板最喜欢的下属或者最不喜欢的下属是什么啊？当然他最喜欢的就是那种又听话又勤快的啊。那他最不喜欢的呢？不是那种又不听话又不勤快的，老板最不喜欢的是那种又不听话又很勤快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那种人，我们千万不要辛辛苦苦付上了代价，结果没有坐在神的心意里头啊。诗篇147篇啊，主耶稣啊，不是耶和华啊，曾经说，他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也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什么？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总结成一句话呢，第二点就是啊，我们要将自己当作活祭啊，献给神，我们要让神的心意满足啊。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付出的一切代价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啊，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神的心意满足啊，我们自己才能够心满意足。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点，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完成使命的弥赛亚，心想事成。最后一节十二节，神透过先知来做给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弥赛亚做了一个结论，他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他们代求。简单来讲，就是因为主耶稣的顺服，他完成了父神给他的使命，也因此得到了他应有的荣耀。这一句的经文其实可以对照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节，你们对照来看，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啊。这句话比较简洁啊，可以讲是腓立比书那一段经文的高度的浓缩和概括，因为他讲到伟大的，讲到强盛的，指的就是那个神的位格。虽然主耶稣在地上是一个啊失败的，看起来啊被人看来失败的，被厌弃的，被藐视的啊，但是因着他完成神的救赎的计划，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完成了上帝在他身上的使命和呼召嘛。我把这个就称为心想事成嘛，这是耶稣所想的，对不对？也这样成就了他所求所想，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所求所想的无非就是要成就那个上帝的计划。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反败为胜需要去学习的榜样。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他讲到我们的自由意志怎么做选择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把这个事情呢，把这个意思呢应用到今天我们这个成败得失的主题上来讲，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要找到了并且顺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和呼召呢，我们就必定得胜。你想失败都很难的。我前些天听说了一个令人蛮痛心的事情，有一位姐妹，她的哥哥，她的兄长在国内突然去世，年仅58岁。她在国内是开公司的，做半导体，很成功，所以她的公司赚了很多钱。之前她 有机会来到美国的时候，她也来教会的。那但是呢，她没有信主，她每次来呢，她总说呢，我现在很忙啊，等我退休了我就来到教会 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基督徒，这是他所想的。可惜心想事不成，不然一夜之间神把他的灵魂取走了。所以圣经当中有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也许在世人看来，这位企业家还算是成功的，毕竟赚了很多钱，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成功呢？大家，我相信你们都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不过我想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一个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的一个故事，一个人物，看看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想法。这个人名字叫威廉·波顿，他是19世纪出生在美国的芝加哥的一个富豪的家庭，曾经就读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呢，他拒绝了高薪的工作和家族的事业，因为他决心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去中国的西北向那边的穆斯林回教徒传福音。所以1912年他就启程前往中国，途经埃及的开罗，他在那边停下来，他希望在那边能够有机会学习穆斯林的文化和阿拉伯语，为他的宣教做好准备。结果仅仅一个月之后，很不幸他感染脑膜炎就去世了，年仅25岁。那大家想想看，波顿的一生，短暂的一生，算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吗？如果从世人的角度来看，我想或许是一个失败的人生，至少谈不上心想事成，因为他所想的，一心一意想的就是要去中国宣教，但是他到死他都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如果他不是去中国宣教呢，他就不是非要去埃及去学埃及穆斯林的文化，或许他在美国他可以活得很久，以他的能力，以他的心智，他或许可以在很多的福音的宣教的事工上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如果我们用人的眼光，我们从人心来看，他确实可能算不上心想事成。但是如果我们换一换角度，如果从神的眼光，从神的心意来看呢？因为故事并没有停在1912年他去世的那一天，随着他的去世，他的故事激励了一大批的美国的大学生，在20世纪初的大学生，他们就立志要前往中国和世界各地宣教。他的传记也感动了许许多多的赴华的宣教士，尤其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因为他本来是要加入内地会的。他也成为了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的重要的代表人物，被许多前往中国、印度和世界各地的宣教士视为榜样。他曾经留下三句话 No reserve 毫无保留， No retreat 毫无退缩， No regrets 毫无遗憾。这三句话成为许许多多宣教会、宣教大会和奉献聚会所引用的名言。所以我想波顿自己都没有想到他没有做到的事，很许许多多的后来的宣教士替他做到了。所以我相信虽然他没有实现他自己的计划，但是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借助他的短短的一生结出了丰盛的果实，对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他的一生是成功的，是得胜的。所以无论我们自己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心愿，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对我们有什么使命，有什么呼召我们是不是愿意上帝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成全 保罗曾经说过，对不起，耶稣曾经说过，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其实我们也可以同样用这个比喻啊，来形容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上帝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计划，那个呼召，那个使命，就像宝贝一样啊，弟兄姐妹们，那是宝贝啊，所以我们要找到它，甚至我们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我们愿意付上我们一切的代价去得到它。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的是，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而且不但是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曾经是一个因着逼迫基督徒而走向失败的人，但是因着主耶稣的拣选，因着他的顺服，他就走上了一条反败为胜的道路，他就得到了一个真正的圆满的成功的人生啊！我们是不是也盼望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说拜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保罗这样，以一种得胜的姿态，以一种毫无遗憾的姿态迈进永生呢？如果你也愿意这样的话呢，就求主在你身上显明他的呼召，显明他的使命，然后呢用我们的一生去完成他的呼召，这样做我们就必定心想事成。所以总结我们今天哈，从主耶稣的身上学到的三点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心甘情愿地做好付上代价的准备。面对困难的时候 No retreats， 毫无退缩。第二呢，要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好让神的心意满足。也就是说，我们面对我们的神，面对我们的主 No reserve， 毫无保留。第三，用我们的一生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和使命，我们就必定心想事成，我们就可以像保罗那样对自己毫无遗憾。所以 No retreats， No reserve， No regrets。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乃是为了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活出一个反败为胜的生命来。只要我们愿意心甘情愿地做好付上代价的准备，只要我们愿意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明白并且顺服神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当我们愿意，当我们明白并且顺服那个从上头来的天命的时候，我们就立于那不败之地了，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他必带领我们从得胜走向得胜。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是神的应许。我们要明白，我们也愿意顺服，我们让自己成为神美好计划的一个器皿。我们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我们都能够这样活出一个反败为胜的生命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